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贝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你上次这个话题不错，蒙哥左思右想也找不到答案。你就是说这个中国人为什么很多事儿都很能干，偏偏就没有办法弄出一个持久的品牌来。但是这个品牌这个观念还是有点困难，你再给我们举一个例子，顺便给我们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好吧。
就是说我们美国有一间很有名的公司叫做蒂凡内啊 ，Tiffany， 对不对？
那个不是法国的吗？蒂凡内早餐不是就是在法国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专门卖珠宝的公司啊。
我以为他是卖早饭的。
没有，那蒂凡内有办那个故事，也是跟就是说一个女人一个爱慕虚荣，然后这跟然后认识一个男的这个故事嘛。像这个 Tiffany 他就很厉害了，对，他跟钻石的这个生产商啊联手打造了一个梦想。我们说结婚一定要买钻戒。这个不是什么历史自古以来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想出来研究的结果，就是他们把这个观念已经落实到全世界所有的人类，特别是女性的脑筋里面。那你看他们这样子，他们的这个事业就永远会历久不衰啊，因为你已经认为我一生我再怎么样苦，我结婚的时候我最起码也要有一个钻戒，只是那个钻可以小一点没关系。
钻石从没有价值到有价值是人把它炒起来的，然后这炒起来之后呢，等于高档品牌呢就一直保持下来，像法国香水、
服饰
啊，这个流行啊，这些东西观念已经在人心里面了。那这个观念怎么建立起来，以及这个观念怎么保持下去，这是很重要的。
对啊，我就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就比较缺这个东西，我们永远都是跟人家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便宜又好，很实惠，我们都在讲很实惠，现在又加了一句叫做 CP 值很高啊。
什么是 CP 值
啊？ CP 值就是说它的成本跟它的价格啊，这个反正就是物廉价美，就是说这个东西 CP 值很高。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到底这个西方的文化为什么在这一方面就有这么强大的能量？他们说品牌都是他们的。那你看后来的东洋，因为日本人他就是明治维新之后他就学到这一招啊。你看，
你去看他怎么学，你就学会了。
就是觉得说，当然了，这个在那个大阪商人呐，特别强调他们的品牌、他们的商誉啦，对不对？我们现在在用的最简单的这个小孩子在用的这个自动铅笔啊，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日本一个公司叫做 Sharp 发明的。
Sharp 不是美国公司。
Sharp 现在变成是郭台铭，就是那个把它买下来。据说他们当买之后，日本举国伤痛啊。虽然 Sharp 不算什么大公司，但是是算好像是就是比较早年的那种日本的早年的商社慢慢演变过来，是很有历史的一间公司，那卖给外国。这个日本人崇尚精工嘛，就是一个小东西你只要把它做得好哦，做得精，他就觉得这个品牌大家就会信任。然后呢，他们就是展现他们那个精工的精神嘛，就做得非常的细致。即使一个自动铅笔这样对生活来讲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他们都非常认真做，然后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笔芯啊，有 0.5 的、 0.3 的、 0.2 的，还有精益求精，这样越做越细。这样
要这样精益求精，你得有一群人啊，这一群人背后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啊。这个信念不是说你早上起来做个体操喊几句口号报就来了。
哎呦，蒙哥，我发现您根本就是非常适合当这种大公司的老板，完全切中提要。但你不能说就是说加薪啊，好，我上面人就逼着你要好好干，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东西。他背后一定对这个产品，或者他对他工作，他做出来的东西，他本身赋予他一个特别的价值，才有办法流芳百世，而且保持他的品牌的这个价值啊。
那你觉得这样的想法从哪来？他这样的想法到底在每一个行业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该不会从《孙子兵法》来了？因为你知道这种《孙子兵法》，对不对？你看，对不对？
还讲中国没有？你现在要推广中国？
问题是，原来属于中国很好的东西，最后都给这个哈日韩给学去了。
也许从来没有属于中国的，你要满街捡，什么东西捡到就好用，捡到一个中国的东西，他觉得你觉得很高兴。其实人家捡的东西可多了。
要好好的发展，因为品牌，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韩国好弟兄，你看他们也发展的很不错啊。再看他们这个冬季奥运啊，他们的开场是小小的城市啊，这个昌平这种小城市，但是你看他办的时候呢，他很把民族性的东西加进去，还蛮多的，蛮有特色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可能讲出一个结果来，我们可能有一个答案吗？
有啊，蒙格这边总是有答案的。我们好像想一想说，即使商业世界里面我们做出来的那个东西，我们人既然是神所造的，那我们造出来的东西应该也有它的高贵性啊，我们可以赋予它更高的价值，那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流芳百世。而且你既然要做一个东西，难道不希望你这个公司或者说你这个价值能够持续下去吗？难道我们就只是永远是在短线操作，赚一笔就要走人吗？
蒙哥今年是比较有兴趣阴谋论，
阴谋论今年蒙哥现在就是走阴谋论的路线，
东洋跟西洋还是有点
真的、哎呦阴谋论，哎呦
东洋，
所以你讲到最阴谋论，我们要再开始讲金三胖跟蔡小英的故事吗？
就像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讲到这个什么西奈抄本呐、梵蒂冈抄本呐、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也连带讲到英国人呢、达尔文一个学说出来，人家可不是全世界到处去推展什么达尔文学院、啊，就是把这个人标出来，我们这个民族有这个好东西，不是
他不是这样搞。
人家很快就看出了里面的商机，他把整个的系统发展出来之后，你现在只要是讲到人类学这个东西，你就没有人能够搞得过他。
对对对，
整个的说法掌握下来，就好像法国人已经把什么叫做好闻的香水，什么叫做漂亮的珠宝，他给你掌握下来，他这个观念给你掌握下来。
我觉得法国还定义什么叫做漂亮的女人，你看这每年的走秀这些东西啊，法国跟意大利只有就这两国在定义什么样的女人呢是美丽的。
你说这是一个人的主谋吗？也不见得，他找到一个他们很能够发展的东西，对吧？就找到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但有许许多多的人才专精在上面，那同时呢这些人才发展着发展着，他们就看出这个企业的这个潜力啊，那他不是急于去制造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你不要说别的，你说你可以画画，是不是？你可以画画，你可以画得很好，你可以画得很出名，但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些画呢全部收到这个拍卖市场上，在国际上喊价喊到这个再也没人能超过你，这一方面你把你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艺术提到最高最高，你再决定什么是好吃的，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美丽的，什么是艺术的，什么是有价值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它本身后面有很大很大的不知道是怎么讲。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蒙哥，我这样听起来你讲的是它整个这个传销的体系啊，也必须建立
传销。
因为它这个你讲起来就是 distributor 的问题嘛，就是说例如说你画了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你觉得很棒，那你要一定要先由他们这些所谓的印象派大师来认可你这个是算他们这个派别里面的，然后你可能要到他们这一类的沙龙上去摆，
这个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这个最后这整个规模通通都是他们接，都是他们的人啊。例如说你一个小画家，好，从德州农村出来一个小画家，其实你画的东西已经可能在精神上笔法上面早就超越他们了，可是你要得到全世界认可，就要透过他们的行销管道或者透过他们的机制来认可你才可以啊。
就是后来是变成这个样子，可是他们这个行销管道这个机制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你根本还不晓得。中间有一个人他到法国去，这是很早年的事情，他到法国去找印象派的大师学印象派的画，那个大师就跟他讲，你是中国人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学印象派呢？你们的印象派是境界功夫是最高的、
对啊，山水画都是印象派的，
但是你要说一个中国画要卖到这个价钱呢、你还是得跑到西方的这个拍卖市场来把你拍起来。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搞的，怎么弄起来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事情。你说日本人他怎么样，他也是在只是在学他们而已，因为你把一个日本人无论摆在什么环境他就是有这个耐心，他去做好东西，然后他会喜欢保持那个传统，烧茶怎么烧，这个榻榻米怎么 方，
这叫工匠文化。
他就是他喜欢，他这个喜欢呢，不见得是有这个企业性，但日本人后来把这个企业性学起来了。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学起来，他背后的动机可能跟西方人呢又不太一样。其实这个西方人，这个我们到底从哪里去找他这个原因，对吧？我们两个怎么好像在做这个科研
文化探索？我觉得这是文化探索，这的确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历世历代很多这个有识之士都想要来找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华人不乏这个聪明的人，我们不乏这些也是很有干练的这些大企业家，都不缺。但是为什么好像你讲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了三十几年了，特别是很多科技啦东西是踩在人家肩膀上面的。你说人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你就是等于坐享其成。
那当然，
照理讲应该可以很快展现出自己的品牌价值的东西，
像日本人这样子，对不对？他们一下就把你通通都传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呢？到现在呢，即使有一个不错、规模蛮大的东西出来呢，但是好像它的品牌被人家信任的那个程度就。真的是就这么差那么一点，
种族歧视。我跟你讲这样子的，我们得先找出来，在西方欧洲里边啊，在欧洲的文化也好，就全世界的文化来讲，什么人最会搞品牌，而且历史最悠久？
什么人最会搞品牌，历史最悠久？
对，大家先回家去想一想，你可以一面听三川弟兄讲评书，一面想啊，想一个礼拜，咱们再回来对答案，好吧？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挨着金殿就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就长狗尿苔。说这话什么意思？就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书接上文，前一回咱们说到大卫跟他六个哥哥，讲真言的主角是圣经的所罗门王啊。怎么说着说着讲起大卫来了？我们提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那节圣经，您各位背得怎么样了？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因为对所罗门这个人而言，他所说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除了从独一真神那儿来的智慧之外，还就真离不开他地上这个爹，也就是大卫王。而上回咱们也说了，在大卫王的儿子里啊，比所罗门辈分排前边的至少也有六个。那怎么会轮到所罗门做王呢？那肯定是前边的那几个儿子离弃了他老爸的训诲跟法则呗。所以咱怎么可能不从所罗门的大卫老爸这儿开始讲呢？说起大卫，其实跟他儿子一样，本来也轮不上他做以色列的王，因为在那时候啊，已经有人在王位上了，这就是以色列的头一个王扫罗王。那么既然有王，大卫怎么会取而代之变成了以色列的王呢？是政变还是篡党夺权？都不是。那肯定也和他后边示范给儿子们看的训诲跟法则有关呢。那这扫罗王又是怎么下的台呢？话说这扫罗呀，以色列国本来也轮不上他做王。那位说了，您这有完没完呢？好，得，咱们就简化一点说吧。以色列国第一个王扫罗可以说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你听没有？那会儿就有民主了。既称他为第一个王，那么本来没王吗？对，以色列中向来没有王。 那看不见的主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神力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就从来没见过他弄这个称王立地那一套。后来约书亚做了元帅，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拿下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之后，可也没见他因为军权在手就黄袍加身。所以说嘛，以色列呀，压根就没有王，那看不见的主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以色列人看看周围的邻居都有了王了，我们怎么没王啊？所以民间这些长老在一块一合计，就自己拿了主意要立一个王。主耶和华看他们心意已决，也就答应了，并且还挑了个大个给他们，这个人就是扫罗。那么这王好不好呢？当然是不好了，要不然怎么会让这小个子大卫来取而代之啊？这里边就离我们所说的训诲跟法则越来越近了。上回把大卫的六个哥哥英雄气概的名字跟您介绍了一遍，像他们那样的名字呀，入伍排队点起名来那神气大了。可是大卫这名字什么意思您还记得不？对，他要是报上说我叫大卫，那就是说我叫小可爱，这多难为情啊。所以以色列的男孩直到那个时候您还真找不出一个叫大卫的人来。话说有一天，大卫的六个哥哥真给应召入伍跟扫罗打仗去了，而大卫呢也就真留给他爹在家里放羊，没让他去。这打仗跟谁打呀？是和非利士人打。这非利士人是谁呀？住哪儿啊？他们呢是住在地中海南岸，临靠埃及加沙走廊那一带，算是以色列人的邻居。哎，行了，您甭说，我早知道了，那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呗。您说这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大的仇啊？那三千多年前就开打了，到现在还没完没了的呢。
哎，
这回可不是我要扯，这是您要问的。圣经里的非利士人和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他压根儿就没关系。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裔，阿拉伯人进入这块政治舞台那还早着呢，一直到12世纪他们才占领今天的以色列和加沙走廊。圣经里的非利士人不是打南边沙漠里来的阿拉伯人，而是从北边坐船下来的希腊人种，两者之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到扫罗王之前，他们已经成为最令以色列人头疼的侵略者了。扫罗登基之后，以色列人才开始在跟非利士人战争中占了点上风头。哎，看来这大个子还真有点本事啊。当初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头一次露脸，圣经形容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人就高过一头。高他的老先知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老百姓一看这乐呀，大声欢呼，深呼万岁。这让我想起了咱们休斯顿的火箭篮球队了，他们自从进入2000年之后，这球运就不佳，直到从上海找来了姚明这大个儿才转凶为吉。这当然只是咱老中的看法，不见得所有人都这么认同。当年的以色列也这样，其实他们的兴衰成败完全在看不见的耶和华手里，可是他们宁愿归功于看得见的大个子扫罗，你说怪不怪？但非利士人他也不笨呐，你有大个子，我也可以找一个比扫罗个儿更大的来呀，看你们怎么办。姚明是7尺6寸，229公分， 至今仍是美国 NBA 个最高的活跃球员。扫罗比以色列众民高一头，这到底是多高呢？很难讲。今天咱们看见的犹太人啊，平均身高要比其他白种人稍微矮那么两三公分。波兰的犹太男人最矮，平均只有161公分，嘿啊，比我还矮。俄国和南俄的犹太人是最高的，从163到167公分。您说这情报是真的假的呀？嗨，您不知道，对犹太人这个种族的研究啊，那可是无奇不有。因为他们虽然分散在万国之中超过2000年，可是仍然大致保持了自己的血统文化，所以是研究基因人种的最佳材料。加上他们当年大批从欧洲迁入美洲，身高体重的记录也都存在那儿了。要照这样看，扫罗再高恐怕也就到姚明的肩膀吧。这腓力士人呢，就去找了一个比扫罗更高的人来。啊，这人可出名了，直到如今还成为巨人怪兽的代称，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哥利亚。他有多高呢？圣经是这么记载的，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什么是六肘零一虎口啊？学者专家们有好几种算法，认为他最少也得有六尺九寸，比姚明也就矮半头吧。最高呢，可以到九尺九寸，比姚明还高两尺。哎呦，那也太吓人了啊！打仗跟打篮球不一样啊，打篮球比赛的时候，那个高个矮、人大人小用的球是同一个球。美国篮球联盟的标准球，男队用的是直径29寸半，女队用的是29寸的球，小半寸，球压每平方寸 7.5 到 8.5 磅，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成。几年前，美国足球联盟新英格兰队就被罚了$100万，差点没把到手的冠军杯给丢了，那就是因为用的球少打了两磅气。可打仗的时候谁管这一套啊？你人小手短，玩不动大刀巨斧，那是你的事儿，没人能为这种事情设限。您看现在北朝鲜那金三胖，不就喜欢玩火箭吗？川普除了叫声他飞弹小孩，不是也拿他没辙吗？那哥利亚既然有这么大的个儿，难道还拿小竹竿跟扫罗打仗吗？圣经说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呢，在他前边走，简直就像现在孩子们喜欢玩的一个活生生的 Transformer。 就这身装备，铁枪头重600舍克勒，等于是17英镑 6.8 公斤，铠甲重5000舍克勒，等于57公斤78磅，单这两样加起来已经超过了现如今美军往身上扛的60磅基本装备。他身上还有把大刀呢，因为大卫就是用这把刀把他脑袋砍下来的。就靠这样一个大家伙，腓力士人向以色列人是摆阵挑战。讲到这儿，我想我们这时间也差不太多了，两军对峙的情节看来要等下一回再跟您说了。但是今天要是就此打住的话，也实在是有点于心不甘，因为圣经这一段哥利亚上场的记载实在是太精彩了，也正是说书人最喜欢讲的场面。 节目最后啊，就让我拉开嗓子给您扯一段，让我也过过瘾。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民，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有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一回接着说。